集中做好不好？我是尽量集中。今天的课程很多，今天这个 topic 啊讲，还要继续连到下个星期来讲。今天 topic 很多，请发下去。尽量做到中间来，神每一次就是赐给我们除了意外的祝福，让你想象不到的祝福。我们感谢你，感谢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耶稣圣灵，我们感谢你。好，我们的课程进到第三课，服事的恩康与领受。还记得上星期我们要背诵的经文吗？上两个星期，以赛亚书第六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腓立比书第十三章十三十四，第三章十三十四节，有没有人愿意起来背诵以上两处经文？大家两个人背 A。还有没有？我印了二十张有剩，看一下那个奖励发到哪里去了。哦，在那里。好，因为我们的课程内容很丰富，所以我们那个背诵经文的部分是下课的那个 break time 我们来背诵。好，首先我们的今天要来再思想一下圣灵在启示和末世中的工作。凡是神的儿女，不是依靠智力，不是依靠才能，而是依靠神的灵帮助诠释。因此在我们所有的 日常生活当中，无论你的所思所行所想所做的，都要在圣灵当中行事，才能够归荣耀给神。因此神也才能够在你身上得到他当得的荣耀。那首先我们看一下这部分圣灵在启示和末世中的工作。我们所有的服事都是在启示和末世中进行，都是我们什么时候与圣灵脱了节，我们所有的服事都不能荣耀神，也会出于毁坏。所以这个在希腊文启示这个字的意思呢，是显明和揭示。在圣经中的启示是指神向人展示一些本来我们不能知道的事情。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服事是本来我们完全不知道，但是神透过他的启示使你知道如何在圣灵当中来实行全景。那末世呢，在希腊文的意思是神的呼气，神的呼气。提摩太这个字呢，出现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是同一个字啊。圣经都是神所末世的，这个末世是神所付出的气。我们也可以从创世纪看到神用他的话语，用他的话语创造宇宙，创造诸天。所以他的话语就是气，神的气就是他大能力的象征。这气呢，也是他创造的话语，在诗篇三十三篇第六节。所以有时候当我们服侍人的时候，我有一天突然神启示我说，用我的气把我气息吹到他里面。有一次一个姐妹她来到我们当中，当我在祷告的时候，那在印象中看见一只拐杖，然后我就问她说，这个拐杖跟你有什么关系？结果她就拍拍她的腿给我看，哦，原来她是那个小儿麻痹的。她说她犯了小儿麻痹有三十五年之久。那因为她进来的时候我在这边敬拜赞美，所以我没有看到她怎么走路进来的。那神就这样一开始启示，是因为他的脚造成他今天全人的在灵里面受到的亏损。那在为他祷告的时候，我说神啊，请你赐给我启示，如何来帮助他。这个时候神就把以西结三十七章第五节到第七节就向我启示说，你用我的气息，你宣告我的话语，用我的气息进到他里面。所以我就按照第第七节三十七章第五到第七节这样对他说话。我说神的灵，神的气息进到你里面，觉得你就要复活了，你就要复活了。把那一段经文就这样念出来，也不断的宣告那段经文。然后我要使你长筋长肉，并用皮遮蔽你，你便要复活了。那突然我想到，是啊，神的气息都能够使骸骨复活，何况是他的儿女，他所喜悦的 站在佛生真的在他面前，所以就凭着信心这样宣告，当这样的这样不断宣告的时候，就看见他的脚了，一直在动，一直在动，然后一直在扭，本来歪曲的地方就扳直了，然后本来比较短的地方就伸出来了，然后两个size不一样的地方，后来就一直用这段话语来宣告宣告，那他的两边的size就一样大。好，到后来他在这里，我们有四个人在那边服侍，到最后他站起来的时候，他就可以不用拐杖，就这样走出去了。那个陈牧师也隔天带他去别的另外一个教会，刚好请他请陈牧师讲道，带他去做见证。但是这位姐妹她的见证，她说神医治了我，神很早几年就给我领受到他会医治我，但是我不晓得什么情况下医治，但是最重要的是神释放我捆绑35年，在他心里面捆绑35年的苦毒和怨恨，因为他受了。感谢神，来我们欢迎来上课，先把讲义发下去。Cherry 和 Ben 他们这个礼拜天被圣灵大大的浇灌，都很奇妙的上工，待会我会请他们来先见证，还有请秋菊在服侍的时候说他从手里受来见证，这是神的大能，所以他们现在特别有兴趣，特别的感恩，对神在他们身上的大能特别的感恩。所以我们需要活用神的话语，神的应许，因为我们所有的服侍为了彰显神的荣耀，所以我们所从神所得到的启示和默示都是为着要用在他的百姓他的肢体身上，那我们常常要灵活使用神的话语。第二，圣灵在信徒身上的工作今天这一部分呢，是为了要澄清我们一些观念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搞不清楚什么是圣灵的内住，什么是圣灵的肢体，什么是圣灵的印记，很多人常常会发出这些问题来，所以我们一个一个来思考。首先，圣灵的内住在新约里面约翰福音14章16到17节特别强调圣灵将会有一个新的同住的任务，这应许是给所有的人，所有儿女信靠他的，这样的同住是永远的同住。我们就说请翻开约翰福音14章16、17节，好，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大声来读神的话语，请。我要求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感谢神，因为他这样的应许，所以我们相信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信靠神的人身上都有神永远同在，也就是同住的应许，确据，有这样的确据，因为神的话语立定在天。旧约时代也有同住，但是呢，我们可以从旧约的查考里面看见，神的同在是一种选择性和短暂性的。例如，圣灵住在耶稣亚里面，在大卫里面，是为了他们要能够引导以色列人，他们需要有能力，像摩西也是一样，需要有神的能力在他们里头，所以神的灵就拣选在这些人的身上。那短暂性的内住，就比如说有一些特殊的任务，我们都知道参孙就是圣灵在他身上有短暂的内住，到后来他已经行行义落入罪中之后，那个圣灵的恩膏就慢慢的离开了他这是一个短暂的，像我这里所写到圣灵降临在基甸的身上，他就有能力打败一个米甸，就是打败这个强大的敌军米甸人。那我们知道基甸他这个人是一个很胆小如鼠的，是很软弱的，他为了要确据神在他身上有呼召，他还特别的求神给他2次的印证。好，那我们也看见圣灵降在俄陀念身上的时候，他就能够战胜古善瑞萨田，就在4世纪第3章第10节。从这两处这几个地方，我们可以大约的知道神在旧约的心意，也短暂性的和选择性的居住在人的身上。那另外一个我们必须厘清的观念是圣灵的施洗。 如果在我分享过程里面有什么疑问或觉得我这方面需要补充，请你们可以举手随时插播进来没关系。圣灵的施行是有因为有些人我这个名词第二次的祝福是从目的神学手册这边看到的，他认为说圣灵的施行是第二次的祝福 second blessing，叫人得到侍奉的能力。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接受耶稣的时候，神的灵就进到我们里面，这是神第一次的祝福在我们里头。神的灵进到那个 space 就是我们特别神特别创造我们为他存留的地方，我们人有灵魂体，那个灵的部分是圣灵要居住的地方，原来有但是被撒旦掳去了，当我们接受耶稣的时候他再一次进来这个时候呢那是一个祝福。但是当我们领受圣灵的施洗的时候，是算是第二次的祝福。圣灵的施洗工作意思带来的果效，就是使信徒和基督能够联合。因为与基督的联合，我们的基督的身体里面的其他的肢体呢，能够彼此联合，这样的意义就是圣灵的施洗。我们这时候来看罗马书第六章三到五节。罗马书第六章三，好，我们请一起来读神的话语。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是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谢谢。读到这里，我们可以仔细的查考在原文书或是在英文的部分，原来这受洗的归入呢，归入神归入基督的名下，这样的受洗是包括两个意义，就是水洗和圣灵的洗。怎么可以看得出来呢？因为他在第五节特别讲到，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联合，就在他复活的形状上联合，这是人里面的联合所以每一个神的儿女不但受洗归入他的名下，那个我们所知道的那样的洗礼之外呢，我们还要必须领受另外一个洗礼，就是圣灵的施洗。因为唯有圣灵施洗在我们身上完成了之后，我们才能够与基督联合，这样的联合我们才能够与其他肢体联合因为这是神的旨意，叫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来看看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二十三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好，翻到。十二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领于一位圣灵。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领于一位圣灵。所以在基督的眼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的肢体，并且是合而为一的那这就是圣灵受洗所带来的果效。那圣灵的意义圣灵的印记是什么呢？圣灵印记是神在信徒身上保证他们得着救恩的一种工作，得着救恩的一种工作是圣灵的印记。所以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二节，神用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里心里做凭据。圣灵成为相信神的人的印记，是要证明我们是属他的。好，这是圣灵的印记。另外一个观念我们要厘清的是在圣灵的恩赐上。圣灵的恩赐第四点，这个字呢 pneumatikos， 这个是希腊文，好，不是英文。它的意思就是属灵的事， 啊，这个字用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一节，如果我们找到希腊文的圣经是用这个字，这个意思，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圣灵用超然的方式把他自己赐给信徒，就是这个圣灵的恩赐。那在另外一个地方，罗马书十二章第三第六节也提到那个字 charisma， 这个字呢是恩典，恩典的赐给，好，就强调神给予信徒的一种恩赐，是一种恩典，一种恩惠。那这个圣灵的恩赐在个人身上的彰显是做什么呢？是要我们给我们有能力可以完成属灵的侍奉，并且还要加上一句，就是让我们有结出圣灵的果子来。这些圣灵的恩赐在我们身上彰显，就是必须结出圣灵的果子。那教会圣灵赐给教会的属灵恩赐是什么呢？就是神赐给教会一些特别的装备的器皿，这些器皿可以来建立教会，使教会成长。这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十三节，我们都知道这教会的属灵恩赐有哪些，记得吗？来讲，使徒、先知、教师、牧师。好，教师，好，使徒、先知、教师、牧师、教师，好，这一些恩赐呢，就是为了要建造教会的。那我们属灵的九种恩赐，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个类别，这三个类别就是帮助我们更好来识别，更好来识别和灵活的操练。启示的恩赐，啊，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和辨别属灵的恩赐是属于启示方面的。能力的恩赐呢？哦，对不起，原来还没有放下第二章，因为我这是我自己手写的，所以我看得很顺。圣灵这九种恩赐，在能力方面是信心的恩赐、行神迹的恩赐和医治的恩赐，是属于能力的恩赐的范围。那在言语方面有预言的恩赐、方言的恩赐和三方言的恩赐，这些恩赐我们都很熟悉，但是我们如何来分辨并且熟悉操练呢？我们在下一堂课会讲到。我们今天就是在观念上澄清。第五，圣灵充满。什么叫圣灵充满呢？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到二十节，圣灵充满有三个很重要的概念和真理给我们提醒。首先第一点呢，圣灵的充满是秘密，是一个秘密，是神对他儿女的秘密，说你们要被圣灵充满。这种如果看英文的话，看希伯来文，我们会看见他说你们要继续的被圣灵充满，就是不能停止。被圣灵充满不是一次的经验就达成，乃是你天天要被圣灵充满，正如同你天天必须呼吸一样。神的气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每天都要吸入神的气息，我们的灵才能够活泼健康。一样的，我们天天被圣灵充满，就是我们吸入神的气息在我们里头，这样我们的成长才能够来侍奉神、叫神得着荣耀。第二，这个圣灵充满三个的概念是二是条件性的。如果我们里面有什么拦阻圣灵的工作，那圣灵就没有办法全然的充满我们。所以这些哪些拦阻呢？就是叫我们不要叫圣灵担忧。那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所谓担忧的事是什么？我记得上礼拜我们有稍微提到，比如说我们不要说谎言，比如说我们心中不要有嫉妒，不要有苦毒，或者我们不要有诡诈、虚假，这些呢都会叫圣灵担忧。当圣灵担忧的时候，他就不能全然在你身上自由的运行畅流或是停居住所以我们注意，也不要叫圣，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有些时候神在我们里面的感动我们没有去做，我们就消灭圣灵的感动。比如说神今天要我们起来刚才要我们要敬拜，我们跳他，我们要跳舞赞美他，但是我们消灭我们为着我们个人的那个含蓄，我们的过去的习惯，我们就积极在那里，那神就不能得享荣耀，我们就失去这一次的祝福，这次是你充满了祝福。感谢神，我们每一个人都明白这一点，要顺着圣灵而行，顺着圣灵而行， 在寓意在哪里呢？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节，意思是说，当你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你必须按照在圣灵里面，在你心中所结出的果子，要活出那样圣灵的果子来，这样就是顺着圣灵而行。还有一点的顺着圣灵而行，就是我们必须在顺服的神的话语上竭力的遵循顺服神的话语。第三，圣灵充满不是一次经验，是每一天的亲近神所带来的果效。每一天亲近神，我们不仅亲近神，在亲近神的同时，我们必须要认罪和向神奉献自己，这是双轨的并行的必须做的，而不是我们不是说我已经认过罪了，我昨天认罪，前天认罪了，我不需要认。我们每一天在亲近神当中，神的灵光照我们，当他光照的时候，我们就在光照当中来回想，来反省检查，在过去这一天当中，过去那一天，我们每一天每一天的交账，就是我们天天要向神交账，在过去的那段时日，我们有什么地方得罪了神。好，比如说我每一次服侍完回去，我一定会跪在神面前说，神啊，我今天有没有讲错话，神啊，我今天分享的信息有没有超出你所给我的，或是我们漏掉什么没有讲的，或是我今天心思意念，我的动机有什么地方不对的。我每一天一定先在神面前光照反省，然后哪一天我没有这么做，我昨天我得不到神新鲜的启示和恩膏，因为神对他信也特别的严格，他每一天要你是新的，要一个新酒装在新皮袋里面，新酒装在新皮袋里面，每天是支取玛拿的，不是储存的，所以像这样的认罪和向神奉献，神特别要求在他的器皿身上。也许普通的信徒也就罢了，两天来一次忏悔，五天一个礼拜来一次认罪。但是当神要使用你的时候，我们要有这个认知，我们每天要倒空。像神的，我等一下讲到恩膏的问题的事情，就是跟这个非常切、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也是我个人生命的经历。如果我没有这样每天的倒空，没有每天这样的清理的话，神没有办法恩膏使用我们。所以这个每天的对付，每天的交账，是我们每一个器皿必须要注意的，而且是要认真去实行的。那这么说来，你会觉得好苦，而且服侍神这么苦？不会的，因为当你在亲近神的时候，神会加给很多很多的恩典，很多的 bonus， 他会让你在亲近他，在认罪上，在认罪，在道歉之后，他加给你很多的祝福，是你意想不到的。这是只有慢慢你来经历。第四点，神的话语的充满，爱的充满和结果的充满。一个圣灵充满的人，他必须充满神的话语，所以我们必须在神的话语上很殷勤的来读神的话，默想神的话，并且背诵神的话。这三点都要做到，因为我们服侍不是依靠自己的能力经验，乃是依靠神的灵方的程式，神的灵在他的话语里面彰显出荣耀来。所以我们要不但要勤读神的话，还要默想他，还要背诵他。在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来不及翻圣经怎么办？你脑子里面储存一大堆神的话语，随时神就透过启示就让你知道自己用哪些话语来使他的儿女得到释放，使他得到荣耀。那还有爱的充满和结果子的充满。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必须充满了神的爱。意思就是说，必须充满神自己，因为神就是爱。你必须与神完全的联合，这和恩膏有很密切的关系。等一下我会讲到恩膏的事情。我们必须天天与主同行，不是在默想曾经的生态与主同在，乃是在随时随刻神都在你的里面与完全的联合。一个神爱的充满，一个神的充满的器皿呢，无论碰到环境，无论碰到人，无论碰到什么事情的变迁，都不至于动摇他内心那份同在的静谧和安详。所以我们可以从很多神的属灵的伟人看见，或是很多前辈，我们看见他们就是那么平静和安稳，什么事情风吹草动都动了不了他们。结果子的充满，一个圣灵充满的器皿呢，他必须结出，不仅是在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二十三节那些果子，那九个果子，我们还必须结出许多传福音的果子、仁义的果子、 爱的果子来。所以一个圣灵充满带给人的生命的意义是这样的丰盛。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恩膏，这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重点。恩膏是神对他所拣选的人将他的圣灵所分赐的一种感知亮度。这恩膏使被膏者有特别的超然能力去完成神在他们身上的呼召，特别注意到感知和亮度。我们是可以感觉得到的，可以知道恩膏的，我们知道恩膏的同在，我们也知道恩膏的亮度在你身上有多少。这是神将圣灵赐给他的拣选的人所必须具备的一种敏锐度。这样的恩膏呢，有两个意义，它是珍贵的而圣洁的。从以下的经文我们可以看见，以下的经文我们也看见神在恩膏上是多么的重视。因为若没有领受这样的恩膏，我们没有办法服侍他，没有办法亲近他。在利未记八章33-35节，我们看见摩西他告诫亚伦说，他所承接的恩膏太圣洁了，必须等候7天才能出会幕，否则他必死。我们这时候请翻开利未记第八章33-35节。好，请大家一起来读利未记第八章，翻到请你们7天不可出会幕的门，等到你们承接圣职的日子满了，因为主叫你们7天承接圣职。像今天所行的都是耶和华吩咐行的，为你们赎罪。7天你们要昼夜住在会幕门口，遵守耶和华的吩咐，免得你们死亡，因为所吩咐我的就是这样。你看看在旧约时代神多么看重那个恩膏，要等到完全的圣洁了神才能使用。在另外一处经文历代志上在另外一处经文是10章9节，神警告亚伦和他的儿子，清酒浓酒都不可喝。每礼在这一方面，我们属神的器皿，也是一个提醒。若是我们要成为神恩膏流通的管道，我们在这一方面可能也是一个提醒。所以在历代之上也警戒众人不可为难他的受膏者。历代之上16-22节，神不喜悦那些不尊敬他恩膏之器皿的人，米利安就因此得了教训。在民数记12章1-10节，我们可以看见神是多么不喜悦那些不尊重他恩膏的人，不尊重他恩膏是器皿的人。那当然神也非常的严谨，在他所拣选的器皿身上，他时刻鉴察他的仆人，因为他曾投资在他们身上。圣灵的膏油是属天的，是最珍贵最圣洁的膏油，我们必须珍惜它，我们也必须按着神的指示而行，这样神的恩膏在我们身上就不会流失。我在下个礼拜会讲到如何保持 renew 你的恩膏。今天我们先明白这神的心意，当我们一旦有神的恩膏的时候，产生全能和信心。因为我们有神的膏抹在我们身上，我们的服事才有能力。因为我们深深知道神的膏抹在我们身上，我们就有信心来传讲或是使用神的权柄。所以这样的恩膏对我们每一个神所拣选的仆人是多么重要。现在我们要从耶稣的身上我们来看耶稣所受到的膏抹成为我们的榜样。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我们生命中不只是有圣灵的恩膏，乃是我们要有双倍的恩膏。你想想看，如果我们每天圣灵，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有圣灵的同在，而且我们还有双倍的恩膏，这要多么让我们成为神合用的器皿，多么令人兴奋 的生命呢？这也是以利沙心中最渴望的事。我相信旧约以利亚和以利沙他们这样的例子可以比喻成新约耶稣和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从这个方面，从耶稣他身上所得的恩膏，以及以利沙跟随以利亚的这样的一个奇妙的见证，我们来学习顺服的步骤。旧约的以利亚可以类比主耶稣基督，而以利沙则可以类比你和我。我们发现旧约的一切都是影儿，而你和我借着新约所得着的一切是那影儿实体。我们注意这一句话，你和我都是那我们所得着一切的那影儿的实体。摩西、以利亚、以利沙以及其他的先知都是类比和影儿，帮助我们看到神要我们做什么，以及他要我们如何做。耶稣呢？耶稣就是神话语的实体。当他来到世上以前，那些先知就是他的实体的影儿，只是代表着将来的将要来到的实体。换句话说，旧约是真理的影儿，真理就是基督，真理就是基督。我们请这时候来读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节，我们看看基督在服事的时候，服事之前他领受的是什么恩膏。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节，好，我们请来读。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向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我们来思想一下，在这段经文里头，你可以找到几处神恩膏所带来的能力和全景，我们来找找看。对，可以下一个结论说，耶稣的工作就是透过神的灵的膏抹之后，他要传福音，他能够传福音。这个传福音英文是 preach， 就是也是教导，也是传福音。然后他还要什么？医治瞎眼的，释放被掳的，还要宣告所有受压制的得自由，然后还要发出一个最大的全景，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这是恩膏在耶稣身上他所能够行出来的工作。耶稣知道他的服事将要完成，所以就应许凡相信他的都可以做他所做的，并且要做比他更大的事。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二节，我们这时候请翻开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二节。 好，我们一起来读。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这是主耶稣说的，而且他是很肯定的，实实在在地告诉我们，既然耶稣是借着恩膏做事，那么我们也需要在这恩膏里头，我们也要跟随耶稣。因为耶稣说我们信他的，我们必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我们需要这相同的恩膏在我们身上。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使耶稣的恩膏在我们身上呢？那就是我们要进入一个顺服的生命里头，一个完全顺服的生命，进到耶稣的联合里头，我们才能够行出耶稣所要我们行的。从这样看来，我们可以联想到一个个人和耶稣的关系，他的服事的恩膏与他个人与耶稣的关系的深浅是有相正比，是成正比的。简单的说，一位顺服的信徒比不顺服的布道家能做更多的事，更多的功。顺服在基督里头，顺服在耶稣里头。那么我们如何进入这种层次呢？进入这种顺服耶稣联合的层次里头呢？那我们从以利沙和以利亚这个例子，我们可以来学习。首先我们来看列王记上十九章十六节，神给以利亚一个命令，又高林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高亚伯你和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这是神的命令，当神给他的命令说以利沙要接续你做先知的时候，接下来以利沙遵行这个命令。首先以利亚遵行这个命令，他就顺服了这个命令，他找到了以利沙。这时候以利沙正在做什么呢？他在赶着十二岁牛，二十四头牛在耕地。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显示出他父亲沙法是很富有的，因为当时一些有钱人只不过拥有六头牛而已，但是他拥有二十四头牛，表示他是很富有的。我们第一次遇见这个年轻人的时候，就发现他一定在田里面肮脏汗流浃背的辛苦的做了卑贱的工作，不是我们来想象他什么模样。但是我们从这里可以知道神的拣选，他要什么样的人来完成以利亚的工作，在乎神的拣选。所以我们就不看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出身，从这里你来体会你自己。你不要想说那我怎么能够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可是我们看见以利沙他一文不名，他只是在田里工作耕田的他是一个那样的模样的人，神拣选。所以在座的每一个人，神拣选你的时候，不看你是什么样的身份，你的背景如何。圣经上说以利亚到他那里去，将自己的外衣搭在他身上，他搭在他身上是任命以利沙做他的继承者。那以利沙毫不犹豫，而且显然很渴望要去，所以他跑到以利亚那里对他说，请你容我先与父母亲嘴，然后我便跟随你。这里的意思就是表示以利沙他在做人的部分，他有尊敬他的父母，这是神的拣选的条件之一。在人的部分，我们要尊敬我们的父母，要尽到我们的孝道。在那时候，以利沙就离开他回去，宰了一对牛，用套牛的器具煮肉给民吃，随后就起身跟随以利亚服侍他。这在列王记上十九章二十一节，你们有没有翻到十九章二十一节？他这个意义是什么呢？你们有没有想到为什么要去了？他既然也跟父母亲决的，然后他为什么还要再去宰一对牛，用套牛的器具煮肉给民吃，随后就起身跟随以利亚服侍他？ 你们有没有想到这一句话的含义？对对，感谢主，他就是要弃绝，代表他弃绝先前的生活，他要离开以前的生活，并且把他忘记。你我若背着昨日的重担，神绝不会给你双倍的恩膏，所以我们必须忘掉。保罗曾如此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这是我上心里要你们背的经文，是有连贯的，跟今天是有连贯的。我们神的仆人，神所拣选的器皿，都要同样走这条路。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你唯有放开昨日，才能够领受明日的应许。神不是在拣选一个有天赋的人，而是拣选一个有信心的人，愿意做先知的仆人。你今天也愿意在这生活中如此行吗？这是迈向恩膏的第一步。在列王记下第二章中，我们发现以利亚经过九个地方，就他走过这九个地方，给我们带来什么属灵的意义呢？就是提供我们必须与耶稣同行到何处的一个信息，是相关的。在属灵的意义里头，以利亚代表耶稣，我们耶稣所行过的，我们跟随他的都要行。首先我们发现几处很重点的地方要记住，这是在生命中的意义很重要的。我们发现他在吉甲那个地方，不再有白日的云，夜间的火向人显现，因此代表着一个有宗教活动却没有超然力量的地方。吉甲是一个有宗教活动没有超然力量的地方，那是耶稣亚居住的地方。你可以从耶稣亚记第五章发现，我帮你们回忆那个地方。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此那地方名叫吉甲，直到今日。这是约书亚记第五章第九节，你们写下来回去再查考。这是代表什么呢？约书亚记第五章第九节代表什么呢？就是要我们忘记旧生命。我们来到吉甲，我们首先要忘记旧生命。我们说，如今我们已经在基督里面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我们也要说，我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洗净我的罪。然后我们也看见在第十节第十二节的地方，接着说他们在吉甲守了逾越节，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以色列百姓不仅依靠神拯救他们出埃及，也依赖神每日供应，神每日奇妙的供应让他们无法想象。每天清晨醒来，他们就发现玛拉已经在地上了，他们每天为所需要的新鲜的玛拉来拾取。然而日子一久了，他们认为理所当然，甚至抱怨老是吃同样的东西，而忽略了那是神供应的奇妙，神慈爱的本质。他们忽略这两点，神供应的奇妙和慈爱的本质。所以这也是想到我们自己本人，我们这个人，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神每天供应我们，神保守我们，我们认为那是理所当然，我们忽略了那是他的奇妙。就算我们能够呼吸，都是神的奇妙。就是我们能够拥有今天呢，都是慈爱，都是神的慈爱。他的恩主来到我们当中，需要翻译。好，谢谢，可是谢帮我们翻译。发讲义中文他又看不懂。Next time。机会来临的时候，他们就吃地里的出产。这里呢，当你看看以色列百姓，当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的时候，第二天玛纳便停住了。这个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在你我的经验当中，吉甲是我们经历得救后来到的地方。出埃及就是象征这个得救， 我们离开有罪的生活，伸向救赎主展开的双臂。我们庆幸离开掳掠我们这么久的地方，可是到了体检，我们很快就忘了在埃及的惨状，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忘记那个被掳的情况，那时我们需要超自然能力脱离那个地方。我们一旦舒服，我们是在似乎不再依赖神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不需要超自然能力，我们以为自己可以处理事情，马上就停止了，神的荣耀也不再显于云柱和火柱当中。还记得以色列百姓是云柱啊，在所以吉甲是代表没有力量的宗教，我们一个人没有一个人真的能够一开始就希望那样，但那却是我们许多人的结局。我们许多人在吉甲是那样的舒服，以至于不再离开。我们很高兴我们重生，却满足于宗教的活动，乐于在吉甲的地教会维持属灵的平庸。意思就是说，我们很多人在吉甲我们就停顿了，不愿意再追求长进，属灵的长进。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长大或成熟到可以得到神的恩膏，所以我相信我们常常会听到有的人会想说，哎呀，我真希望我能够拥有得救时的那种感觉，或是说，哎呀，我真希望能够有曾经被圣灵充满的那种感觉，或是我真希望我起初被神的爱触摸，那样被神的爱，那起初的爱，我真想回到那起初的爱，是不是？开始就希望那样，但那却是我们许多人的结局。我们许多人在吉甲是那样的舒服，以至于不再离开。我们很高兴我们重生，却满足于宗教的活动，乐于在吉甲的地教会维持属灵的平庸。意思就是说，我们很多人在吉甲我们就停顿了，不愿意再追求长进，属灵的长进。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长大或成熟到可以得到神的恩膏，所以我相信我们常常会听到有的人会想说，哎呀，我真希望我能够拥有得救时的那种感觉，或是说，哎呀，我真希望能够有曾经被圣灵充满的那种感觉，或是我真希望我起初被神的爱触摸，那样被神的爱，那起初的爱，我真想回到那起初的爱，是不是？我们常常冷淡到一个地步，或是退步到一个地步，我们还想回到那起初的爱。这就是我们在吉甲的挣扎。那这个时候呢，也是因为我们来到吉甲，神要向我们讲明一个超自然的没有超自然能力的生活，不是基督徒应过的生活。当你在那边最萎缩最枯干的时候，最沮丧的时候，就是神要你继续往前走的时候。我们不能没有神的能力在我们身上，我们不能过那个没有神的能力的生活，所以我们必须越过吉甲，要越过吉甲。我们的态度要像以利沙那样说，我不是要待在这儿，我要越过这里，要去得双倍的恩膏，双倍的能力。那越过去吉甲之后呢，他们往哪里？以利亚和以利沙他们到伯特利，就是第二个定点，到伯特利，在列王记下第二章第二节。这是一个降服之地，是一个自我欲望死去的地方。我们来仔细思想伯特利这在圣经里面有多大的意义。首先我们想到亚伯拉罕支搭帐篷决定为神而活的地方，就是伯特利，这是以亚伯拉罕决定为神而活的地方。当我们来到伯特利，我们就决定要为神而活。伯特利也是他的子孙雅各告诉神他会跟随他服侍他的地方，也是他回来和神摔跤的地方。这是雅各和神摔跤的地方，在伯特利。伯特利这个地方是撒母耳首次听见神的声音的地方， 所以我们进到佛陀里，我们要听见神的声音，我们不仅决定问神而活，并且我们要决定跟随他服侍他，还要与神摔跤。所谓与神摔跤，就是不得到他的祝福我们就不放他走，我们要有这样的生命。然后我们见到萨摩尔他听见神声音，可是我们也可以从一个失败的例子，旧约失败的例子，看见伯特利扫罗拒绝神的话语，失去一切，失去他的王位，失去他的地主，也在伯特利。所以有些人到达他们的伯特利大大得胜，有些人却失败。这个决定放在你，你要选择在伯特利得胜呢，还是选择在伯特利失败？以利亚在伯特利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耶利哥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但是以利沙立刻回答，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站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意思说，当我们来到伯特利的时候，我们要有以利沙的样式，紧紧跟随耶稣，我们紧紧抓住耶稣，我必不离开耶稣。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即将面临的另外一战耶利哥充满了征战，充满了艰难，但是在这个地方是一个很重要的抉择。你是要回，你是要继续往前迈进呢，还是你要回到极假的平庸？当我们继续往前迈进的时候，我们必须进入到征战的领域，就是耶利哥。我们想想耶利哥曾在历世历代来的意义是什么呢？想到主耶稣在耶利哥的附近面对撒旦受40天的昼夜的试探，面对撒旦受试探，这是主耶稣在那里面临的。耶稣所走过的脚中我们都会走，是的，我们当我们决定降服一人，我们跟随神的时候，是会有试探来临。我也常常听见许多神的仆人，他们是得到神的呼召，是的，蒙召出来愿意服侍神，但是当他们走到伯特利的时候，他们走不下去，因为摔跤好辛苦。好，因为要立定为神而活，也要下很大的决心，要拒绝己，所以很多时候就在这里他们不敢往前进。很多人越过了，是的，他有勇气越过了，按照的神的在里面的感动，火热的通过伯特利到了耶利哥城，但是在那个地方却是面临了许多的征战。如同约书亚当他率领以色列接了摩西的棒，率领以色列百姓要进到迦南美地之前，必须攻破那个耶利哥城。当我们到达耶利哥城的时候，撒旦会与我们对抗，会攻击我们的财物、身体、我们的心思和家庭，是不是？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在这条道路上，我们都有同样的经历。我们可以确定，当我们决定牺牲自己跟随神的时候，魔鬼会抵挡我们，我们可以确定这一点。但是我们也更能够确定，天使必要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的神是永远得胜的神。当你愿意不计代价，你付上一切来跟随他的时候，他说你必要得着他，得着那永生的生命。我记得我在耶利哥的时候，我真的要放弃。我曾经跟神求，你让我死吧。我求了两次，甚至我怀疑这是不是神的呼召。所以这不容易，特别听到耶利哥实在不容易，需要很多的祷告扶持，需要很多神的话来坚固你。我们也相信神会陪着我们走过来，但是这段路的长短 跟我们与神的关系有很密切的，很有跟我们与神的关系有很相对的影响。当我们紧紧抓住神的时候，神必要保守你，他要使你软弱的膝盖能够站挺，使你下垂的手再次举起来，他要加给你力量。我觉得在我的服侍的过程，财务不会成为我的威胁，因为我们知道它是丰富供应的，我们也经历它的供应。但是最大的攻击是在来自于灵里面的攻击，或是来自家庭的攻击。我有一阵子曾经担心我这样的服侍会不会影响到我的女儿，忽略了家庭照顾她，或是忽略我自己个人的身体的健康。所以我在这耶利哥这一段日子可以说是挣扎了最长的时日，好几年。但是现在回头来看，真是神的怜悯，神的保守。所以我不知道你们现在走到哪一个阶段，但是我相信诗篇126篇所有的应许，那流泪撒种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着禾捆回来。我也相信在我们当中有许多人已经走过了， maybe 已经经过了耶利哥， maybe 还没进去。正是神叫我们不要耽误行程，我们不要耽误行程。撒旦企图来破坏我们在耶利哥的路上，使我们没有办法专注在神的事工。但是神的话语，我们要定住那个意象，抓住他的应许，我们不要延误神的行程。有时候不是单单是攻击，也是我们自己的恼我。比如说我们会自满，我们或是觉得很单调，或是觉得很无奈，这些陷阱就在我们身旁随时会出现，这样呢会引诱我们落入那随意被带恩膏的危险的境地。我们在服侍的时候也是要注意这一点，虽然我们的整个服侍过程都必须走过，但是在我们每一个阶段的服侍里头，我们要注意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就是我们不要分心，尤其不要受肉体的影响，因为分心是西底的敌人。比如说每一次在聚会前，我通常都是安静等候在神面前，不轻易的跟人谈话，希望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这个时候只要神完全的占有我的情绪不要受到任何的影响，那我的心思意念完全集中在神的身上，就是单单要他。当我们这样的集中注意在神身上的时候，神的心意、神的能力和恩膏才能够很顺畅的透过我们流出去。我们每一次都这样的专注在神面前，这样谨慎在神面前，神每一次就 trust 你，更多的信任你，就更多的将奥秘向你启示，就更多的将恩膏向你倾倒，这样神会带领我们向约旦迈进。我们的下一站就是约旦，在约旦会发生什么事情呢？神会开我们的眼睛，你会得着属灵的眼光。我们想想约旦在圣经上的意义是什么，这个地点在圣经上的意义是什么。施洗约翰就是在约旦看见圣灵以鸽子形状降临。如果你们去看看圣经，在约旦河，施洗约翰在约旦
看见圣灵与鸽子的形状降临。耶稣也就是在约旦河开始他的侍奉，对不对？所以这个意义代表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眼光开始超越自然，进入超自然的领域。若是前面那几站你没有克服，你就永远没办法进入到这一站来。约旦呢，也是以利沙领受他双倍恩膏的地方。我们来读这段经文是很美妙的，列王记下第二章八到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好，翻到了吗？列王记下第二章第八到十三节。好，请我们仔细来读神的话语，这对我们相当的宝贝。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用以打水，水就左右分开，二人走干地而过。过去之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我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他们正走着说话，忽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而去。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后不再见他了。于是以利沙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片，他拾起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回去站在约旦河边。隐藏在这一段经文中，是在约旦这个属灵意象之地所发生的奇异的预兆。以利沙做了两件事情，他撕开他的旧衣，这意味着脱离旧人和过去。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里，我们要撕开我们的旧衣，脱离我们的旧人和我们的过去，然后拾起掉下来的外衣。当我们拾起掉下来外衣的时候，我们知道而外他的双倍恩膏的临到。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当新的要来之前，我们必须和过去说再见。我们要放弃旧的，神才能够在你生命中成就新的。除非你知道神的应许，并且期盼着，对他的信心获得这应许，否则我们无法得到双倍的恩膏。亚伯拉罕必须信靠神应许，是他儿子信靠自己的力量或自己的作为是不能带来应许的，所以他必须在还没有得着以撒之前就有信心，必须信心看见。一样的，神圣经的应许摆在你的前头，神的许多的例子，神的仆人许多例子也摆在你生命里头，是这样的靠近你，你天天可以来读它，来揣摩它。当我们用信心的眼睛来看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慢慢被带入那应许之地，这样的应许的能力就会来到。我们再想想看，路加福音第十八章三十五节到四十三节，这里我们可以不用翻。瞎子巴迪买穿着一件衣，依照希伯来传统习俗的瞎子所穿的外衣。巴迪买他穿的一件是他们的传统的习俗，只要瞎子必须穿一种特别的衣服给人家来辨认。任何人穿上这样的一件外衣呢，被认为是瞎子，是无助的，基本生活需要人帮助的，是需要做喂养和照顾的。但是当他知道主耶稣来到的时候，主耶稣听到他大叫时说：带他到我这里来。巴迪买立刻丢下他的外衣。这样的属灵的意义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遇见耶稣的时候，我们就丢下那个代表我们救人的那些外衣。 这也是意味着他全然依赖神，依赖耶稣，他知道耶稣能够医治他，他放掉旧的去领受新的。我相信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神会让我们向我们启示，向我们带着一个全新的境界，与神孩子的身份进到神所为我们预备的他的应许和属灵的丰盛。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不会想要停留在极假的平庸里头，你前进到伯特利，你必定要向老我死，决心永远向着神而活。在耶利哥的时候，你会和每一个反抗你的魔鬼征战，因为神应许他必站在你身旁。当你进到约旦河的时候，你会开始看见天国的应许是属于你的，你也可以随时来接取这些应许，而成为神的一股力量来摇撼天堂和地狱。耶稣就是领受这样的恩膏，医治、释放、传扬神国的信息。他在这个末后世代对我们的呼召就是如此。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人人皆祭司，人人要起来跟随耶稣的脚踪。我们要传神国的道，我们要去医病、医治那些深受伤害的神儿子儿女的灵魂，我们要去释放深受捆绑、坐在深坑的许多的迷惘的灵魂。我们要借着神国的道，我们要震动天、震动和地。这是神对我们每一个儿女的呼召。不管今天你在什么地位，你今天就是要活出这样的生命来，好像神的荣耀在你身上彰显，好像他再来的日子，他可以说：“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请你进到我的宴席来与我同享这宴席。”神丰富的荣耀正长在你。让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请好好的思想今天所分享的信息。你的生命进到哪一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不是与神连结，你是不是已经真实的回应神的呼召，